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5:31-46。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做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朱常乐牧师，题目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爱。
各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家人，大家平安。每个主日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实在是非常欢喜的事情。主日崇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金钱、工作、成功都不是我生命的主宰，只有神耶稣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学习主那样的安息。当他们出埃及以后，神更要他们纪念上帝的拯救。当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纪念主日，主日也是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也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此我们不论在任何困难当中，对主都可以有信心，因为最大的困难跟苦难死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困难和需要，神都可以恩待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对主有信心，因为主掌权直到永远。成为一个基督徒，外表的这个行为的改变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思意念的改变，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一件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是我们都只注重外在的改变，你信耶稣没有多久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你会觉得我的行为不错， 然后我们去批判别人跟我们的不一样，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一个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我们当中领布道会的黄小石长老跟我讲一件事，他说美国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对那些对基督徒做调查，那个结果就是发现 60% 以上的基督徒最后都发现自己成了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切的提醒，我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主。今年夏令会的时候，刘志雄长老夫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侍奉和婚姻跟我们分享。我在过去也用罗马书来跟各位分享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和宣教。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心。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特别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要警醒预备。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也不仅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并且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基督徒的等候不是消极的坐在那边等而已，而是很积极的在三方面预备自己。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连结在主的身上，就好像那个聪明的童女，她不仅灯点亮了，而且还预备了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要有忠心。第三个方面就是讲到我们对肢体的爱。十字架不仅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也讲到我们和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是最大的。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他因为爱我们而舍命，他也要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圣经上也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命令就是不可以不遵守的。主耶稣也用替门徒洗脚来成为一个爱的榜样，并且教导我们要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约翰一书是讲爱弟兄最透彻的一卷书。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爱弟兄，我今天讲的你都可以忘记，我不希望你忘记，但是你可以忘记，你一定会忘记，还没有出门你就忘记了。但是当神呼召你说要爱弟兄的时候，就好好的读约翰一书，短短的5章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首先就是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约翰很喜欢用住这个字，而不是来坐一下，不是来喝杯茶，而是来住，一个长期的关系。而一个爱弟兄的人就住在光明中，在光明中行事为人走路就不容易跌倒。在这边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在爱弟兄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还是在批评弟兄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你是在爱牧师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还是在批评牧师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我想你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时候我批评论断了，就是我开始软弱了。我越批评越论断，我里面就越黑暗，然后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软弱跌倒。爱弟兄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有一个平安，更重要的就是爱弟兄可以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啊。有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祷告上帝都不听？我觉得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有没有爱弟兄，同时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圣经上说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了。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但是这一切的爱，不是出于我们自私的爱，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爱。有人问他，问说，你爱吗？他说，我当然爱。但是他爱的让人非常难过。他替别人洗脚的时候，不是用冰水，就是用滚烫的水。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爱。我要爱到让我满意，不是让爱到让弟兄能够觉得被服侍。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爱，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爱。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呢？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用耶稣那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谦卑舍己的爱。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靠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边讲的是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很喜欢，但是我们也要像主一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舍命。我们不可以失住那个怜悯的心，爱神的就会爱弟兄姐妹，不能够去爱那个看起来不完全的弟兄姐妹。你说你爱神，这个爱都是假的。我一直都很讶异一件事情，主耶稣要我们用彼此相爱来见证我们是他的门徒，而不是用神机骑士聪明能力来见证他。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很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以彼此相爱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以彼此相爱让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 Amen。 而不是以我们的地点很好，我们教会很有钱，我们教会讲道很好，哦，这是一个东京最大的华人教会，巴不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夸口的因素，而是人一提到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就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讲到爱那最小的。我们常常觉得很自卑，我的恩赐才干都很有限，我不像千惠能翻译，不像朱牧师能讲道，我不能为主做什么。但是很奇妙的，这段圣经却说，当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是很小的事情，小到一个地步我们做了我们自己都忘了。因为有一天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主说你们做了做了这些事情，他们说我们哪里有做啊，但是主耶稣却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哎呀，我们会忘记，但是神不忘记。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一点点好事，别人忘了难过，真是狼心狗肺，我对他那么好他都忘了。我告诉你，他忘了，我自己忘了都不重要。有的人老年痴呆，连他儿女是谁都忘了，但是你为主所做的，主永远都不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跟我们有何等的认同，我们一切的需要主都知道，对我们好就是对主好，欺负我们就是欺负主。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轻易的使一个信主的人软弱或跌倒，我们更不可以轻看在主里任何一个微小的肢体。 因为他们有使者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误会，教会谁最重要？牧师最重要，长老执事最重要，有能力体面成功的弟兄姐妹最重要。但是事实上，教会最重要的肢体不是那一些看为体面高贵的人，而是那些最不起眼最软弱的肢体。这是教会的奥秘，软弱的肢体是上帝看得起我们，托付我们去照顾。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软弱的肢体，都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我告诉你，那是俱乐部，不是教会。只有有软弱肢体的时候，才能够显出上帝的丰富和能力。而且只有当我们从心里面去服侍这些软弱的肢体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不要把你的软弱当作一种自卑的借口。圣经上说，越是软弱的肢体，上帝要给他加倍的荣美。其实要服侍软弱的肢体，并不需要什么 romantic 的情怀，只要你有一个愿意去服侍他们的意愿，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爱他们、服侍他们。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可以爱他们、服侍他们。就好像等一下我们发圣餐的时候，是你把耶稣的身体传递给他，你服侍他，你把耶稣的生命给他。这个礼拜有一件事情，礼拜一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们出去走走，到了一个公园，要买票。然后那个卖票的先生看看我说，你65岁了哈？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还差几个月。男人也有尊严的，是。结果他那天心情特好，他说我就是要买你这个。就是卖你这个65岁以上的票，我就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说买一送一，师母也是一样。我说这个不行，我老婆还年轻。哎呀，一方面感觉良好，就是已经可以享受老人的优待；一方面又有点悲从中来。主啊，我65岁了，我还有多少时日可以服侍你？礼拜二早上我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一对母女正在问一个日本的一个服务员，就是要怎么打车。他是华人，所以那位服务员听不懂。我就告诉他说该怎么去打车。其实我最近心情都一直很沉重，有很多的人需要关怀。可是当我那天帮助的那一对母女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我和师母来到日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不是吹牛，从你出生到你过世我通包，你要什么资源我可以介绍你什么资源。来到这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很多地方你给我地址我也找不到。但是当我发现说啊，我也能够帮助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我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愿意去帮助比我更软弱的人。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爱的触摸。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太注重我有没有做错事，而没有去注重什么是我该做的事而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注重在我有没有做错事，我们就会去批判别人。弟兄姐妹，多花一点精力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如果知道这个事情该做而不做也是罪，你会发现这些人说，如果知道是主我一定做。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诗班都宣召说主在圣殿中。你真的相信主在圣殿中吗？今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你吓都吓死了。 对不起，我是说那个道成肉身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你吓都吓死了。但是主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是，他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的眼睛常常被蒙蔽了。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医治了个瞎子。那次耶稣的医治很特别，通常耶稣摸一下就好了，但是那一次耶稣还吐个口水，然后又为他按手祷告，而且祷告了两次。因为第一次祷告完，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哦，看见了人行走好像树木一样。主耶稣再一次为他按手祷告，他说，我现在看得清楚。我求主在今天的早上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可爱跟宝贵。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爱所触摸，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有一首歌说，亲爱的主，只要你手一摸，我就立刻能够看见。爱是神上帝看重的，爱是一个人真正有信心和盼望的见证。我们需要服侍那个软弱的肢体，从他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要让神的爱触摸我们，我们才可能以基督的爱去爱人。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实习，他的个性非常内敛，就是很含蓄，他不太会跟人交往。后来我了解他，因为从小父亲对他不当的管教，让他不懂得怎么表达。他信主以后稳定的追求，因为自己曾经小的时候受害，所以他就立志要做小儿科医师。他是小儿血液科的权威，他研究小儿的遗传学。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叫做表观遗传学，也就是说，一个环境当中的各样的因素，可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关闭我们里面的有一些基因，而且打开或关闭，甚至是可以遗传到下一代。所以，就算是你有一个不是很健全的父母亲，其实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健全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照着真理而行，来改变环境，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可以打开我们里面那个优良的基因。我也求神恩待我们教会，因着我们愿意遵行真理，让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爱的基因被打开了，冷漠的基因被关闭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希望你的教会充满了爱。过去我们要不然就是不爱，要不然就是自我中心的爱。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轻看我们旁边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求你触摸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都渴望遵行你的命令，让教会里面爱的基因被你大大的开启。因为你来了，就是要把新生命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